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进入新的一个月，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的借助每周辅导教室这样的一个栏目呢，一块儿学习一个新的科目，那就是交流。在我们进入这一个新的这个科目之前呢，每一个月呢，我们都有一些思考的题目。这些思考的题目呢，我会把它放在网上。那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在网上就能够看到这些题目之外呢，也有些听众朋友不一定能够上网。那怎么办呢？我就会在节目里面每一次开课的时候呢，我就会在这里把这些思考的题目跟你一块儿的分享，让你能够把它记下来。我们在这个科目里面要思考的题目呢有五题。第一题就是，你认为什么是交流？交流在人类生活的层面有什么重要性？你认为什么是交流？交流在人类生活的层面有什么重要性？第二题，一个好的交流及合神心意的交流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的特征跟原则？一个好的交流以及合神心意的交流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的特征跟原则呢？第三题，你觉得自己在与人交流方面有什么困难？你觉得自己在与人交流方面有什么困难？第四，请分享一下与人交流应该有的态度，或者是需要留心的地方。请分享与人交流的时候应该有的态度，或者是需要留心的地方。第五题，基督教信仰对于人跟人之间的交流有什么相关的提示跟教导？基督教的信仰对于人跟人之间的交流有什么相关的提示跟教导？以上这五题是这个月份我们应当思考的一些问题。希望听众朋友你能够每一次上完课之后呢，就回答这些问题，写信给我们。当我们收到你的回应的时候呢，我们会寄一份关于辅导方面的书册给你的。最近我们预备了一本唐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小手册，能够帮助听众朋友在辅导方面呢能够有更深一步的学习。那今天我事情要跟听众朋友在这里讲什么呢？就是关于交流。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交流对人对我们来说是多么多么的重要？没有了交流，我们人类的生活又会出现怎样的情况呢？对于人类生存在这个社会上，或者是这个世界上，与人交流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人不能够独自一个人生活，我们是需要有群体的，需要人跟人之间有来往。你跟人之间来往的时候呢，你就需要交流。那交流呢，就带给人跟人之间的互动跟亲密，也会把我们就是人跟人的距离呢会拉近。人类共存，彼此相互，然后而且能够互相的依赖，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宝贵的。其实在神创造我们人类的时候呢，已经很清楚的显明，神他不单单创造了亚当，神也为亚当造了一个伴侣，就是夏娃，为的是让他们可以彼此的扶助，彼此的来帮助，来过生活。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人类的生存跟生活，当有了伴侣，或者是有了人跟人之间的互动的时候呢，生活就会增添了色彩，这些生活上面的色彩就可以彼此的分享欢乐，彼此的去分担困难跟需要。但是呢，在人跟人的接触的关系当中，人类之间的交流呢，却不是必然达成的。 甚至也不是完全带有积极性的作用。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听到有人这样说，他们会说，哎呀，我跟我的丈夫，或者是我跟我的朋友，我跟我的同事，我们是根本就没有办法交流的。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听过你周围的人讲过这样的话？这样的话不单单出现在一些朋友的关系当中，有的时候更会出现在一个亲密的家庭关系里面。当你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不知道你会怎么样理解交流的问题。人和人之间没有办法交流，是交流的方法出了问题吗？还是人内心里面的心态的缘故而影响了交流的素质呢？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连四个礼拜呢，会尝试讨论有关交流的课题。希望听众朋友能够透过这四次的辅导的课程，学习认识交流的重要性跟它的技巧，也能够明白我们人自身的性格如何的影响人跟人之间交流，能够正确的认识交流的意义跟技巧，并且加以在生活当中实现出来的时候，我相信这些呢都能够提高我们跟人之间的相处，甚至呢还可以突破一些人际关系的隔膜。希望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你能够留心的听，并且把你想分享的记下来，更重要的是希望你能够来信跟我们交流一下你的感受。今天呢是第一堂的课，也就是进入新的月份里面我们上的第一堂课。我们首先要来认识有关交流的定义跟一些需要留意的问题。如果我问听众朋友什么是交流，那你会如何的回答呢？我们说理想的交流是我们每个人所渴望的。理想的交流是指什么呢？理想的交流就是指一个跟他人进行言语跟非语言的互动的过程。理想的交流就是你跟对方用语言或者是非语言的一些互动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人的思想跟情感都可以得到充分的表达跟理解，而且呢，从当中能够达到互相沟通的结果。一个理想的交流可以用不同的途径去表达，有两种方法。一种呢就是言语的交流，就是说你把你所想的东西呢用言语表达出来，你就是把它说出来，传达你自己的思想跟情感。言语如何表达人的情感呢？举一个例子来说吧，当我们人遇到很伤痛的事情的时候，他说话的时候呢，这个语调当中就会流露那种哀伤难过的情绪，甚至说话的时候呢，你能够听得出他是在那里流泪。当你看见对方有这样的表达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理解对方现在正面临着很痛苦的事情，他的心里面是充满了愁苦。言语配合语调，让人明白这个人内心里面的光景。第二种呢是非语言的交流。非语言的交流呢，就不是用语言有讲话的方式了，而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内心里面的思想跟情感。特别是会用一些身体上面的语言，那身体上面的语言呢，就包括了面部的表情、身体的姿势，还有手势，直接的或间接的眼神上面的接触，耐心的程度等等，还有这个人他穿的衣服，甚至包括他的这个服务的态度等等。这些用这些来表达，这些都是属于非语言方面的交流。 举个例子来说吧，当我们对某一个人说话，对方讲了一大堆的话，我们对他所讲的话有抗拒或者是不满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会用一些很不礼貌的眼神或者是不耐烦的样子来表达我们内心的不满跟抗拒。你这个时候你不一定讲出你的不满，只是你的表情已经让对方看得出来你对他所说的话你不赞成，你不满意。另外呢，我们又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当我们收到别人给你的礼物的时候，这个送礼的行动表达了送礼的对方呢对我们的这个表达欣赏跟感谢的意思。那这些呢都是非语言的交流，无论是言语或者是非语言的交流，都是一种人跟人交流的途径。这个呢就在乎我们人选择哪一种方式跟人来往。可能在不同的场合里面，言语或者是非语言的表达都有它可取的地方。在旧约圣经里面，神跟人的交流的方面呢是更明显的透过言语来表达。旧约里希伯来文话语的意思呢正是表达了交流的概念，只谈论某一件事情。那我们都知道圣经是神的话语，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关于神的事情，是神向我们传达与生命有关的真理的一种方式。旧约也谈到神的话语是具有赐人生命的能力，在诗篇107篇20节那里说，他发命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那新约圣经里面，我们从新约圣经里看的时候呢，我们又知道道这个字呢是包括了话语言辞的意思。道不仅仅包括了思想概念跟观念，这一些也包括了话语跟言辞的意思。而且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用道作为对基督的神圣的表达，这位至高的基督借着道成肉身这个方式来到这世上，让人得以认识相信跟接受他。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那里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从这第二跟第三点的解释里面，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神他乐意借助他的话跟他的爱子的显现向我们人表达自己跟人交流。昔日耶稣他来到这世上，除了他用言语向人传讲教导之外，他的生命呢也是一个很好的非语言交流的渠道。我们知道那个时代的人从耶稣对人怜悯的爱与关怀的行动，并且向人所行的神迹启示，能够认识他是救主，是大有能力的救主。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今天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话，我可以告诉你，耶稣他愿意作为你的朋友，成为你生命的主宰。那已经信主的听众朋友，你愿意让耶稣通过你来讲他显明出来吗？我在这里讲的意思就是说，你愿意用你的生命来见证神的荣耀吗？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看到他用言语跟非语言语的交流方式向我们人类启示他是神的儿子，是人类的救主。听众朋友，交流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无论是语言方面的交流或者是非语言方面的交流，我们都要学习表达。那第二方面我最近要跟你看的呢，就是如何进行有效的交流。是的，我们要想跟人建立一个好的关系的话，我们就要学会有效的交流。在讲到有效的交流之前呢，我想 跟听众朋友分享一则故事。有一个妈妈，她带着5岁的儿子出去散步，那妈妈呢，走着走着呢，一不小心忽然往前跌了一跤。那这个时候呢，他的儿子看到以后立刻就讲，他说，妈妈，我刚才看到你快要跌倒，我心里非常着急，本来我想先跌在你的前面，这样你在跌下来的时候我就可以在你的身体下面，那你就不会跌得很痛了，但是我来不及。这个孩子才5岁的孩子，他讲这样的话，其实妈妈跌的那一跤呢的确不轻，但是能够跌出孩子这一番柔情而动人的话呢，也不能不领这个做母亲的完全的忘记了他的疼痛。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看到，一个小孩子他所讲的这些话，在一瞬间就能够抚平妈妈的伤痛，这个呢就足以见到话语的力量。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思考过你的交流方式？是的，我们跟人一起的时候呢，我们跟人建立关系的时候是需要交流的，交流真的是需要操练跟学习，因为我们说交流是发自内心的一个决定。你内心的决定可以是鼓励别人的话，同样的也可以是打击别人的话。你内心的决定所讲出来的话可以帮助别人，同样的也可以伤害别人。就如圣经里面所说的，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这是马太福音第12章34节所说的。那么一个好的交流，除了我们要留意自己内心的决定之外呢，也要具备以下这些基本的特征。第一呢，就是友善。友善的意思就是自己要存着谦卑的心，对人要有接纳的心态，这样在交流的过程就不会要求对方跟自己一样，也会感觉别人对自己很重要，能够以友善的心态跟人接触，这样才能够带出良好的交流。第二呢，就是真诚。这个真诚是指没有隐瞒，没有隐瞒能够给大家都有安全感，彼此可以信任对方。第三呢，就是同情。同情的意思就是把自己放在对方的立场上，设身处地的为对方着想，有同情的心，也就是你能够更多的去试着体会对方的感受跟对方所面临的挑战。这三点，友情、真情、同情，这三点是一个良好的交流应该具备的基本特征。
柔和的回答是怒气消退，暴力的言语触动暴力，良善的口给人安慰，乖谬的嘴使人心碎。柔和的回答使怒气消退，暴力的言语触动暴力，良善的口给人安慰，乖谬的嘴使人心碎。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最小的舌头会惹出最大的灾祸。一句话说的合意，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一 关系美好无比。
刚才呢，我们已经讲过一个良好的交流应该具备的三个基本的特征。那在交流的过程里面，圣经呢，其实也给我们了很好的教导。合神心意的交流的方式，有哪一些原则呢？我相信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也必定会想知道怎么样的交流才算是合神心意的交流呢？第一，就是言语要可信。这个我们可以参考箴言书12章22节。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第一点是言语要可信。第二呢，就是言语要为神所悦纳。诗篇19篇14节那里说，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第三，言语要能够建造别人的生命。经文是箴言书18章21节，讲到生死在舌头的泉下。但愿我们真的是要学会我们所讲的话能够建造别人的生命。第四呢，就是言语要能够鼓励人。参考的经文是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1节，这里说，你们应该彼此劝勉，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记得在去年空中辅导的留言板有一个这样的留言，有一位听众朋友他说，亲爱的周师母，主内平安，感谢神借着空中辅导帮助我走过我生命的低谷，在我情绪很低落的时候，听到您的声音跟安慰，使我又一次有信心仰望神，感谢赞美主。是的，我们要操练，要学习我们的话语要能够帮助人，要能够鼓励人。第五，就是言语要有恩赐。参考的经文是传道书10章12节，智慧人的口说出恩言。第六，言语要有智慧。箴言书10章13节，明哲人嘴里有智慧。第七，就是不必要的时候呢，尽量的少讲话，因为言多必失。 我们可以参考《箴言书》第十章十九节：“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紧止嘴唇，是有智慧的。”第七，我们先看一节经文，《箴言书》第十章十九节，这里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的。”这一节的经文再次的提醒我们，要讲适当的话，话语太多也会有过失。第八，言语要适当。参考的经文是《箴言书》十五章二十三节：“话合气时，何等美好。”第九，言语要成为投资。参考的经文是《箴言书》十二章十四节，这里说：“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薄得美福；人手所做的，必为自己的报应。”为什么这里说言语是投资呢？其实每个人所讲的话，都是为自己带来不同的后果。举个例子来说吧，如果我们说话的时候不懂得尊重别人，那当我们向别人讲话的时候呢，可能别人也不会尊重我们。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你怎么样对待别人，你怎么样跟别人说话，同样的也会得到相应的结果。第十，言语要有爱。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一节，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节经文，这里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般。”以上这十点呢，再次的提醒我们，再次的告诉我们，和神心意的交流应该具备的一些基本的原则。听众朋友，如果我们能够按照圣经这十方面的教导，实实在在的运用和实践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的时候，我相信必定能够改善我们跟人交流的情况跟结果。我也相信你跟人之间的关系呢，就会越来越好。但愿求神帮助我们吧，能够好好的记住这些原则。第三，交流的层次。人跟人交流的接触呢，会因着关系上面的亲密程度，或者是处于不同的场合上面，有不同层次的交流。大致上呢，交流可以分为以下这几种。第一呢，就是普通表面上面的交流，这个呢是在一般普通或者是陌生的关系当中进行的表面上面的交流。这种交流通常只是互相的打个招呼，礼貌的来表达肯定的回应。就好像说，当你见到你的邻舍的时候呢，你会很礼貌的就会问他：“哎呀，吃饭了吗？”这句话表面上就是一个礼貌的打招呼，而不是真正的关心对方有没有吃饭。所以呢，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层次，就是普通表面交流的层次。第二方面就是随意的交流，这个呢就讲到一些信息上面的分享吧。这只是陈述或者是信息的分享，却没有真正的个人之间的交流。那个这个层次的交流呢，是以其他人的事情啊，或者是地方作为一个交流的中心。那第三方面呢，就是轻松的交流。这是开始初步交流的一个个人的想法跟意见，也就是你能够看得出来，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第三个层面的轻松的交流呢，就开始有一点点个人的想法跟意见了。这个时候呢，你会感到很轻松的来表达你自己的一些观点、你的判断跟你的决定。 只是从这个步骤开始呢，你可能要面临一些风险，就是一旦觉察到对方有任何反对或者是拒绝的讯号的时候呢，都会使你真正这个交流就是没有办法让你真正的打开心门跟人交流。所以这个层面呢也是我们要特别留意的。第四方面的交流层面呢就是关怀的交流。那这个交流的层次呢已经超越了前面所说的那些。我们知道这个层次的交流呢，交流者开始会分享他的感受跟他的情感了，并且愿意向人展露自己，打开心门。虽然双方可能仍然在一个探讨各种观点的这个层面上，但是除了交换有关的事实的讯息之外呢，还会表达对这件事情的看法的真实的感受。那第五个层面是什么呢？是交拓的交流。这个层次的交流能够与对方在情感上完全的相通，不需要担心遭到批评或者是拒绝。交拓的交流是最高层次的一个交流，一般呢都会发生在跟神或者是配偶或者是最亲密的朋友的关系当中。那大家呢是需要完全的敞开自己的心，而且要有高度的坦诚，才能够达到这个交托的交流这个层面。双方要完全的分享彼此内心深处的一些信念跟情感，这样才能够达到心灵里面的相通，而且情感上面的互动。这也是最高层次的一个交流，是需要花时间的，长时间的相处，慢慢的建立两个人的感情，才能够达到心灵相通相互理解的地步。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些内容比较理论性一点，那你听完上面所讲的这一些理论，比如说交流的层面呢，或者是它的重点呢，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受。在你现在的与人交流的经历里面，你觉得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在不同层次的交流当中，我相信今天很多的人都只是建立在一些普通表面跟随意的交流的层面，因为在这些层面的交流过程里面呢，人好像不需要花很多的这个心力吧，也不用害怕会遇到什么风险。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人跟人之间没有办法深入的建立关系的一个原因。但是我素琴也鼓励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我们要想真正的有一个好的交流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打开自己的心门。你怎么样坦诚的跟别人来往的时候呢，人家也会坦诚的，就是知道安全的会把自己的一些感受跟你讲。当两个人在互相的信任跟真诚里，这样彼此之间的交流才能够让两个人的关系建立起来。求主帮助我们在与人交流的功课上面，无论是与家人、跟朋友、同学，或者是同事，或者是教会里面的肢体，都能够用我们的心去建立一个健康的交流关系。但愿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十二节这节的经文能够再次的提醒我们，也能够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跟别人交流。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够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愿神借着他的话语跟这一堂我们所学到的科目，让我们在人际关系上面，在交流上面，都能够有一个好的表现。
心一同敬拜，恳求上